神在那边听哈。如果你要睡觉没问题，那我不会介意的。今天早上我借了 Sandra 五分钟，多讲了五分钟，今天下午要还他五分钟，那我会早五分钟结束。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十八岁以下的，在1600人当中，有超过500个人是十八岁以下的朋友或者小孩、青少年。那这个群体非常重要，在华人教会当中，面对下一代的挑战，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对下一代的这个事工很多时候出现很多的困难。所以今天下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教会传承，特别传到下一代，怎么把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在这个 Fuller 这个 Youth Institute 他有个专门研究年轻一代的一个的Institute， 他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在教会里面长大，这个普遍性不单只是华人的教会，只是普遍性美国的教会，差不多是40%到50%在教会里面青少年团契长大，在教会里面长大，父母都是基督徒的孩子，有40%到50%，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再去教会，流失率是差不多一半，在教会长大，可能10年、10几年，可是离开家到大学以后，大学毕业有一半的人，两个当中有一个，他不再去教会。然后这离开的人当中，有八成的孩子，他们没有计划离开的，离开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愿意、很想保持他的信仰，可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在他们大学毕业这几年的当中，他们就结果不再去教会。只有20%离开教会的人，他在高中生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已经不满了，他已经想离开，他说如果我离家的话，我就不再去教会。这个只有20%的人，80%他愿意留下，可是留不下。那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的，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更严重，下一代这个信仰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教会只是做成年人移民第一代的工作，我们下一代回不了教会，你的心会怎么想？我的心会非常的痛。这是我的小孩，是你的小孩，这个是教会培育了十几年的小孩，为什么他们留不下去？许多华人的教会的英文部都是青少年事工，孩子青少年，然后他毕业，大学毕业回不了原来自己的教会，所以永远都是做青少年的教会，英文部做不起来，成年人很少，可或者你的教会是例外，父母与成长的孩子不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教会这是教会的传承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的去研讨一下。如果用比较具体的数字，这个图画的话，如果今天有100个青少年，你看我的孩子在青少年在 youth group 里面家就会长大，大学毕业以后50个人放弃信仰，50个人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回到家的那个城市，原来城市找了工作，可是大部分都回不了自己的教会。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一般面对的问题， It's a real problem， 一个断层的一个现象。林牧师，圣迭戈的林牧师，他最近在使者写一篇文章，他讲教会吸收不了 85跟90后的新的一代，那他讲的不是我们讲英语的下一代，他讲的是就你年轻的一代，从大陆来的，从现在香港没有移民了啊，从主要大陆来的这一批，在85后跟90后的这个一代进不了教会，教会老化断层的现象，他讲的是新移民。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传承出现问题，传不下去。这个教会老化断层的情况是真实的，如果不好的面对，再过50年没有希望，就没有教会，人数会减少，因为都老化。普遍教会，我们教会17年的历史，头10年主要做儿童跟青少年的工作，过去这7-8年他们已经进到大学，人家大学毕业回来 Houston 这个大城市是全美国最好找工作的地方之一，所以他们回到 Houston 找了工作，能不能够回到自己的教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主题。我开拓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我女儿10岁，我儿子8岁，17年以后，女儿长大了，在纽约上班，儿子留在 Houston 工作，大学毕业，可是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教会，现在在英语部，在我们教会里头是一个小组的组长。我看到他回来我们教会，我很兴奋，我终于可以跟我儿子坐在同一个地方来敬拜神。然后他也常常跟我讨论到他侍奉上面的一些的遇到的问题，当一个组长他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查经带查经，他说老爸请你跟我找2篇文章关于这段经文的，我很乐意这样做，很乐意。这个两代之间同一个教会能够传承，把我从神来的这个负担读经的这个热情把它传递给下一代，我说你跟我一样都有这种的心愿。在过去7-8年当中，在教会里面只有2-3个英语的成年人 Young Adults， 现在增长到100个，7-8年的增长100个英语青少年的这个青年的 Young Adults，大部分年纪在20岁大学毕业到30岁不到，但30岁这个时候，现在有3-4位进到教会里头，成为教会的执事。那我们执事会有20几岁的，有30几岁的，有40几岁的，有50几岁的，有60几岁的，大家在同一个执事会里头、长执会里头，一同来带领教会。那怎么样才能把上一代跟下一代连接起来，就成为 next generation， 怎么样能够成为一家人，怎么教会才能够传承一代传一代，怎么能够产生这个连接的甩不掉的这个信仰，这个字 sticky 连接，好好的是从这个 Fuller 啊，他最近写一本书叫 sticky faith， 这个信仰是连结的啊 ，stick， 这跟孩子甩不掉的，在中文翻的甩不掉的信仰。这本书呢，写了研究，专门研究这个传承的一个问题。6-7年前，我们请了这个 Youth Institute 的一个老师、一个教授 Chap Clark， 让我们教会训练我们，主要是给父母，主要是给带领教会的人能够明白这个下一代的需要，一连串的训练，我们用他的这个对青少年的这个 philosophy， 然后来带领我们的 youth group。2年前我们也请了这个 Kara Power， 就是这个女的，她写这本书啊，研究这个所谓连结的一个信仰，专门是研究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留得住。让他的信仰能够 stick， 能够连接。在我们教会有一连串的讲座，我们的 youth leader， 我们的英语部，我们的执事同工接受这个训练，面对这个问题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传承 一些的主要的一些的因素。华人教会传承面对问题很多，是不是？语言的问题啊，我们联合崇拜，哇，国语、粤语、英语，这个翻译就头疼的问题。讲到要讲一倍的时间啊，中文也听不过瘾，英文也听不过瘾啊，这一些的事实，你是这样的情形，我也是这样的情形。语言还有一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差异，这个文化的差异非常的严重，唱的歌就不一样了。唱的歌就不一样，音乐就不一样。但我们唱的是典型的这个上一代的歌，那不是那个歌的问题，他们也唱奇恩典，可是他们唱的方法跟你跟我不一样。他们喜欢音乐是 single patient， 你重的他轻，你轻的他重，刚刚跟你相反，他就喜欢了。我去参加他们的崇拜，他们唱的歌我没有一首会唱。我说我已经很了不起的人了，因为我常常研究他的文化，连我都不懂得他的任何一首歌。你看那个问题严不严重，差距那么大。我跟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唱一下我会懂的歌？他说你会唱的歌就不是我们唱的歌。文化的差异，想法的差异。最近我的儿子来，他的小组要分组，人多了，成长了要分组。他跟我讲一个观念，他说：“爸爸，分组我的想法，跨代的分组法。我希望我的小组里面有40岁，有30岁，有20岁，有不同年龄的人在这边。他觉得这是一个他喜欢的这种传承的一个这样的小组。我说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有这种的不同代的这种跨代的这种的沟通，他觉得这个是自然的。那我们分组，我们是分龄，对不对？同龄的、同背景的、到来的大陆的小组，台湾来的大台湾小组，然后这个年轻人的年轻人小组，老人的老人小组，完全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自然的，我们一起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讲同样的语言，那这是我们的分法。大家文化上对教会对侍奉有不同的这种的观念，所以传承绝对是不容易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你回来大学毕业回不了自己的教会？他们讲的话，他们告诉我原因，我非常的惊讶。他们这样想，他来到一个这样的非常庄严的一个地方敬拜，他觉得很不自然。我说为什么不自然？你都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以前你也做这个敬拜啊，可是你大学毕业回到这里的话，为什么你就不自然？你在大学4年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大学4年发生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你把儿子送去，乖乖的，哎呀，交给神了。在大学4年遇到的冲击，是你没办法可以想象的。在美国这个文化的社会里头，他整个观念受到 challenge， 整个价值观受到 challenge， 性倾向的这个 challenge， 这种道德的这种的 challenge， 文化这种 challenge， 对人对真理的整个 challenge， 你不可以想象他们遇到的冲击是有多大。所以我想跟他分享一些的经历，怎么样教会里头我们的一些的经验，大家交流分享一下。第一点 ，sticky gospel， 粘结的这些的福音。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基督信仰的那个核心，他答不上口。如果今天你问调查研究发现，你问那些年轻人，你认为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at mean to be a Christian？ 超过三分之二的回答这个问卷的下一代，他们把基督徒画了一个等号，等于一些的行为。做基督徒是上教会，彼此相爱，跟随耶稣的榜样，不作弊，不吸毒，没有性，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的意思。这是他们的福音，这是我们教他们的这个福音。信耶稣乖乖的啊 Dallas Willis 当代的有名的神学家，特别研究在这个属灵这个生命的成长的专家，他是我的师父，我摇拜的，读他所有的书，遥遥的拜他为师，这么摇拜。我听过他亲自讲到两次，上去跟他握个手，吸收他的灵气，然后就心里面称师父。他说现在我们教会所传的福音是个处理罪恶的一个福音，我称为消毒的福音。来来来来，然后跟你消毒，来教会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改造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消毒来 manage sin management 处理罪恶的一个福音。再加上中国的父母追求孩子成功，我们教孩子的方法希望孩子成龙成凤，读书好不做坏事，上教会就是乖孩子，努力的创造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个典型的乖的孩子，更加的加强了这种注重表现的一种的信仰。所以华人教会里头下一代他们觉得福音是什么，这种表现的一个福音，好像一件外衣一样。今天你穿一个外衣，外衣是那个形的，是个颜色的啊，是这个的style 的，所以穿这个外衣，在教会里面穿这个这外衣，每个都穿，所以我也穿，套上去的，这种外表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的福音。他孩子上大学了，他穿着这个外衣上大学。然后发现诶，在大学没有人穿这种外衣了， It's not cool anymore， 他会怎么样？赶快脱掉丢在床底的下面，不再穿这个外衣。如果我们教导他，你穿这个，你做基督徒记得要上教会，要上主日学，见到牧师要鞠个躬啊，是这种的一种的行为，不吸毒啊，不讲脏话，讲这些话。他到他大学里头，他碰见那个每一个都讲脏话的，三个字就有一个 F 的字。那他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啊，不讲脏话，这个外套已经不再酷了。吸毒，我儿子上的大学是个很好的学校，可是这个学校是有名的 wet school， 读书很好，这些孩子礼拜一到礼拜五拼命读书，礼拜五呢就在这个宿舍里头，有高年级的同学去买酒，一杯的一杯放在那边，然后所有的 freshman 下一第一年级二年就拉到这个课堂里头，每一个逼着他喝酒，喝醉了大家乱讲话了，就开始觉得哎 this is cool。This is cool。 所以一些从来不喝酒的孩子在教会里头，在大学里面醉的哇吐，然后在那边搞各种的事情出现，因为你给他的是一个外套的一个信仰，在信仰里面失落，回到长大的教会发现教会是 totally irrelevant， 跟他接触的世界脱节，他在外面接触的世界，这个一个世界人的价值观是这样的，相对的非常讲感觉的，不上教会觉得教会是落后的人，可是他面对是这些，可是回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题目所讲的内容 totally irrelevant， 跟他们所接触的世界完全的脱节。 所以什么是福音？今天你传递，我们传递给下一代，在教会里传的是个怎么样的福音？ Tim Keller 在纽约的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写一本书叫 Center Church， 里面讲到第一章，他要讲到福音的意思是什么。 Tim Keller 是在纽约市里，这一个美国最大的一个城市，服侍的是现代美国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 post-Christian 后基督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的群体。他很了解，他很明白，他很知道现代人的看法，然后他回到圣经里头讲到一个 church 最核心的那个 center church 第一点的，你要搞清楚你的福音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传福音，你的福音是什么？传福音非常的重要，可是福音是什么？你讲得出口，你讲得出来的时候是个怎么的福音？ Tim Keller 讲了三点。第一点，福音是 inside out， 耶稣舍命十字架，用福音生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圣洁生命从里头更新，然后从里头产生外形 inside out 的一个信仰。好行为是个生命的表现，可是第一步你要体会到，你要与从基督里面，从基督里面生的你，你跟从圣灵而生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恢复你跟神的这种关系。要告诉你的下一代，你的福音是 inside out。 第二个他讲的福音是一个 upside down， 耶稣道成肉身，高高在上，现在下到成为人的样式，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死，一个谦卑，完全倒空自己的一个谦卑，与罪人做朋友。今天我们的信仰福音不是给那些不需要给那些好人的福音，福音是给那些罪人的，有病才能看医生，今天有罪的人才需要耶稣，这个是福音的真意，是个 upside down 的信仰。告诉我们的小孩，你犯错，你做错事情，你犯罪，你吸毒，你有了性行为，这些就是要告诉你你需要耶稣。不要告诉他今天我犯了错我就不能来教。很多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的渔夫长大了，他在外面犯了错，离了婚了，他第一件事情他就不会永远不会在教里面出现，因为来到教会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 image， 一个这样的形象，觉得基督徒就要这个，他够不上，他觉得我不行，所以我不能够来教会，我不愿意来到教会给你指手画脚指指点点，说我这个说我那个。可是福音是什么？教会的气氛要培养的，教会里面那一些罪人，世界上不要的人，这些人才是教会里面主要的人物，你同意吗？今天有一年，很多年前，我们教会突然有一群的年轻人进到教会。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都是坏孩子，全身都是刺青的，耳朵戴个闭环，这个耳朵戴个耳环，这个闭戴个闭环，然后跑到教会。他来到教会的时候，这些父母立刻来找我，他说：“林牧师，这些人不能够来教会，你把他们赶出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些是坏的孩子，他会把我的孩子教坏，所以请他不要来。”那我怎么办？福音是给什么人的？就是给这些的人，这些没人爱的孩子，就是在教会里面给第一排座子给他坐的，他们才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整个福音的真意，这个 upside down 的一个的福音。最后他讲， 是个前瞻性的一个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带来新生的盼望。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我们不是追求今生的这一个的美好的生命而已。基督教的信仰绝对是不是为了你在这边可以赚多点钱，可以住大一点的房子，可以过点舒服的生活，可以长命百岁。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基督徒最好的生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犯罪的身体被改变，我们亲眼看到耶稣，是个前瞻性的信仰，美好的生命在前头。这个的生命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你是怎么样传递给下一代。那这个好行为与信靠，教你的孩子做与信相信这种生命的不一样，实际上怎么去做。我们发现做下一代的事工不能够请他坐在那边听而已，不要只是主日学团契就是整天在讲，你跟我喜欢听，我们下一代喜欢听，我们大讲员呢就喜欢听，哇，排队都要听讲道，我们听，我们是听的一代，对不对？你喜欢听吗？你就在听我讲哦。他喜欢听就听，可是下一代不能听，用谈话的方式。有时候我发现这个孩子跟我说，我从小参加教会，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故事我听了360几次，这个礼拜又是在讲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些故事都在讲，小的时候一年级他觉得很过瘾啊，觉得哇，对啊，哇，这个爸爸把儿子先上，哇，这样。听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已经听过，你开口老师讲第一句，他知道他结论是什么。主日学跟青少年，我们把主日学的时间呢变成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小组，把青少年分了组，有一个哥哥姐姐啊，大学毕业的啊年轻人，做他们的生命的导师。不用上主日学，我们来造就门徒。就在那个时候，在早上的时候，用主日的时间成一个门训的机会，注重什么？注重讨论，注重交谈，注重生命的这种的影响，注重 modeling， 然后夸大的这种的模范很重要。孩子要看，不是要听，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他里面怎么想，他拥有这种信仰是凭看出来的，不是听进去的。福音是 inside out upside down forward looking， 这个福音是看进去的，看见你怎么活这个福音，他就拥有这个福音。在金钱的上面来做模范 model， 金钱的奉献信靠神。开一个家庭会议，你家里面决定奉献多少钱，最好邀请你的青少年一同来参与讨论，告诉他老爸今年赚了3万块，那我们决定要奉献，奉献多少钱，你有什么意见，你问问那个16岁的这个孩子。然后爸爸想奉献2000，这个妈妈想奇奉献1500啊，这个16岁的你觉得要奉献多少，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要奉献，跟他们讨论，在这些的讨论中比他坐在那边听讲道来得有意义。大家去圣诞节把礼物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叫他扶贫，叫他短宣，常常问示范讨论，来问他一些的问题，这是这一代学习的方法，叫他信靠，不是靠他好行为，在时间上面 model。 今天的青少年非常的忙碌，再加上父母要求很高啊，礼拜六忙得不得了，去学游泳弹钢琴，然后拉小提琴， 然后踢足球，然后早上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哇，一班又一班，一班又一班。我弟弟的，我有个弟弟啊，我弟弟这个儿子，他小的时候，真的小学、幼稚园而已啊，有英文老师，有普通话老师，有中文老师，学画画，学钢琴，哇，什么都来，然后学游泳，什么都来。时间上面你怎么分配？如果你让你的孩子的教育成为你属灵传承的一个拦阻的话，是非常可悲的。中国的父母很注重 academic study， 孩子读书读书。我有父母来跟我说，你邀请一些成功的人来教会讲讲道，让他做模范，那些上哈佛的，那些上耶鲁的，请他来示范一下他是怎么样进哈佛的，影响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羡慕这种人，然后再可以成为一个上哈佛的高手。我们父母都这样想法，教导小孩子信靠神比上课的成绩我觉得更重要。你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说什么。我看我知道有父母后悔孩子读书的时候很紧张，不让他去参加教会，因为他要读书，要考 SAT， 结果 SAT 考 满分，进了名校读书。进名校读书的时候呢，他高兴得不得了，请所有的人来庆祝，然后买一个飞机票送这个儿子去欧洲玩了一个月，因为他读书读得好，给他一个奖，给他一个礼物。这个孩子结果在名校读书，找到好的工作。可是离开他的信仰，生活在罪的当中，他的父母伤心得不得了，他来跟我说他后悔，他后悔。这个属灵生命的传承是从这些的价值观在教会里面那种气氛，在父母这样教育当中传下去，是身教在实际上面来教导的这种的模范来传承的。连接的福音是内在也是外在的，告诉他这个福音是内在的也是外在，从里面产生出来。好行为当然很重要，可以从里面的生命产生出来的一个的结果。然后个人与群体，我们的信仰不能把门闭起来，然后自己在那边搞属灵，要跟人家来往，要服侍群体，带他出去扶贫，带他出去宣教，跟他一同的活出这个信仰。个人也是群体的，然后成熟的也是继续成熟的。 We are not there yet， 这个福音告诉我们 You are the best has yet to come， 你还没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可以成熟，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能够更新，犯了错可以认罪，这个就是福音。但我问你，今天你教的，或者更应该问清楚的，今天你模范的，你 model 的这个福音是个怎么样的福音？在教会里头我们传承的福音是什么？我们在讲台所讲的福音，然后下到下面我们教的所有的活动，在家里面发生事情，我们讲解的是个怎么样的福音？这个是要重新再思考的。我送我女儿去大学，我第一个是女儿，老大说，我第一次啊，这个儿女儿这个孩子上大学，说我女儿上大学那一天，我把她送到学校，行李送去，我大哭一场，我看我就哭啊，我就哭啊，我就哭。我知道从此以后，我跟她的关系不太一样。以前是家里面每天都见到的女儿，现在她出去了，18岁出去了，她以后回家是做客人。如果房间给他，他回来住3天5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已经很了不起，然后又再出去，然后出去读书也好，工作，然后在外面，在外面。我影响他的时间，在他18岁，我已经几乎完成我的工作。18岁以后，你跟他做朋友，你还可以继续影响他。可是18岁以前，他每天生活在家里头，那个时间。你花在他身上，你教他模范给他的，做给他看的那个时间，他18岁 哪一天，他上大学哪一个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你的功课，完成你的作业。十八岁以后，你做他的朋友，关系改变。我大哭一场，我说：“唉，不一样。”第二个，连接的这个身份，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自己的身份，问我是谁 ？Who am I？ 在孩子成长的当中，赛程当中，他很多的这些的身份是从他的平辈、同辈来的，从别人告诉他你是谁。青少年会觉得，我妈妈认为我是个乖孩子，我的爸爸说我是很懒惰，但是我是个天生的运动员，然后老师说我很聪明，朋友认为我是很搞笑的人，女生觉得我很害羞。我想他们说的都是我，可是也不是我。我到底是谁？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的人都问的问题。大部分父母很少听过他们很沮丧的青少年说，我跟你常常听见这句话，他们告诉你，你根本不明白我，在那边拍桌子，爸妈你根本不了解我。我们父母听见就觉得，什么不了解啊，从小我就看见你长大，大家尿布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说我不了解你，你就是不了解他。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在寻找他自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跟他讲的话，那个鸿沟很大。其实孩子也不明白自己，他们渴望被了解，了解自己的个性，了解自己的才干，了解自己是谁，自己的能力与兴趣，他搞清楚自己相信什么。在信仰当中，他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他已经跟你去教会，跟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会怀疑我是不是个基督徒，爸爸妈妈跟我讲的，牧师跟我讲的，是不是我的信仰。有一天他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他的一生。我是属于哪个圈子的，什么我的亲密关系是谁，这个自我的认同在塑造这个这过程里面挣扎，在那边反反复复的这样的过。他进入成年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找到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个是他成熟的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一般来说，调查了发现，一个人大概在20岁左右，男生比较晚，女生比较早，女生可能18、19岁，男生可能要20岁甚至21岁，他找到自己，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他知道是什么。可是研究报告，这个 Sticky Fay 的研究，他发现下一代的孩子青少年的时期延长到25岁。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这是谁，直到25岁才有一点的明白这是谁。这个 adolescent 已经拉长，不在19岁就结束。我们所谓 teen 19 20，这不是 teen 了吗？到20岁他就应该是成年人，会想了。我们中文说你懂性了啊，你明白了，你会想了，这个是成熟。他知道这是谁。一般来说到 teen 19岁20岁就结束这个阶段。可是现代的下一代，我们服侍的下一代，这个青少年期延到25岁甚至更长。最近有些研究甚至到28岁30岁他都不知道这是谁，他还住在爸爸妈妈的家，还吃爸他妈煮的饭，内衣裤还是妈替他洗的，然后他坐在那边还在寻找自己是谁。这个因素很多的，特别中国的孩子，父母保护他过头了。 Helicopter parents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空降的，什么事都安排好，你回家桌上面有吃的，冰箱里面有喝的，完全替你安排好。回到家里面衣服洗好了叠在那边，你可以换，脏的衣服一丢他把你捡起来， 完全听你，完全做的，完全做做决定，去哪个学校读书，幼稚园已经跟你计划存钱，要你进哪一间大学读书，过分的保护，为他们安排一切，替他们想太多，太多的决定不是他的决定，是你的决定，已经选好你适合做什么东西，最好做医生啊，医生做法做律师啊，律师法工程师啊，这三个都不选的话不行，只有这三个选择。那我们替他做所有决定，结果这个孩子失去独立的思想，失去失败的机会，失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因素，他要跌倒，他要做错决定，他总懂得怎么做正确的决定。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不成熟？为什么二十几岁还这样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的，就因为你害他的，你害他的，拿去他们独立思想去。著名哈佛的这个 Dean 啊 ，Henry Lewis， 2006年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他批评大学的教育。这本书叫《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卓越可是没有灵魂，形容这一代的孩子非常优秀，考 SAT 都满分，可是却没有灵魂，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没有提供心智，没有提供个人的这种选择的这种能力， SAT 考满分却不知道这是谁，不懂得怎么待人处事，不懂得怎么做正确的选择。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孩子成长拖慢，原因是受了网络文化的这种影响， social media 大众的媒体，可是 social media 却没有 social community， 这两个字有分别的。他 Facebook 里面有1000个朋友，可是没有一个是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当一个分享很多，常常 post on the Facebook， 可是却没有沟通，讲的 very trivial 的事情。今天我吃饭，发现我吃不下去啊，就登一个 post。今天我吃饭的饭堂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蚂蚁在那边，又登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登在那边，没有沟通，里面心灵的深处写不上去 Facebook 的。所以朋友很多，1000个朋友在 Facebook， 遍满全天下，欧洲也有，哪里哪里都有，都是他的朋友，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他能够信任的沟通的朋友。很多 like， 每天看啊，我 po 一 po 有多少个 like， 多少个 like， 可是没有真正的关系，关系只有3寸那么深，可是10英里那么广。好多朋友却没有一个深交，好多分享却没有沟通。这个是我们现在服侍这个群体，教会能不能给他一个身份？这个卢云 Henry Lewin， 这位深受敬爱的属灵大师，教牧辅导的教授，写了很多关于属灵身份 spiritual identity 的一些的著作。有次在一个小型的退休会里头，他在那个黑板上面写了3个问题，讨论我是谁，跟同学们讨论我是谁，写了3个问题。第一个，我的是谁，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决定我是谁吗？第二，是我能够掌控的事情来决定我是谁吗？我拥有多少钱，这是我可以掌控的，我这个能够告诉我我是谁吗？我是从别人口里面所说的我，从 peer 来的，别人说我是个好牧师，这个就是我吗？这个我每天在讲道，每天在带领教会，这个就是我吗？ Who am I？ 我是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卢云在他的著作里头找到真正最终的这个属灵的身份，我是谁？你要深深的知道你是神所创造的， 神所救赎跟呼召的。你要成为神的宝贝，你心爱的儿女。他写一本书叫 Beloved， 神所爱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是 Who am I？ 我就是神所爱的爱子，我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有神的呼召，要委身于神的使命在上面。我在他的工程上面，我是他的一份子，我一块砖，在这个灵工里头，我扮演一个角色，我扮演一个的身份，这就是我。我是神所创造，用重价买回来的一个人。研究青少年成长的专家告诉我们，他需要寻找到这种属灵的身份，在个人方面，他知道他是神所爱的；在群体上面，他有一个 support group， 知道肯定他这个身份。我会多讲一下，这个怎么教你们肯定他这个属灵身份。可是你明白卢云在说什么吗？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真正的我的身份价值从神那边来的，不是跟你所做，我做医生，我做工程师，这个是我做的职业，这个不是我的身份。我属灵身份是神所爱的，是神的宝贝，是神所心爱的儿女，我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的价值从他这样来。我们要教导下一代，他的成长过程，他的离家十八岁之前，你要把这个教会他，这是你跟我的这个责任，这个教会传承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所以在教会里面怎么做？这个跨代的传承，跨代的传承，一个私有的关系，同心同行，同心同心。我的国语很差，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从心底里面同心，也是老师，也是朋友，在教里面有这种跨代的这个传承，这是我过去体会当中最重要的教会的一个原则。跨代是什么意思？不同年龄层，不同属灵经验，不同的这个背景，然后一同来彼此的牧养，来牧养这个下一代，来带领传承下一代。跨代的教会就不会断层，跨代的教会你的孩子可以回到你的教会，我保证，因为他离开教会以前，他已经有叔叔阿姨，这是他的属灵的朋友，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师父，他怎么不会回到这个教会呢？传统的华人教会，我们以前也是一样，一家人来，孩子都送到什么地方去？儿童节目。青少年送到什么地方去？青少年的节目。然后我们成年人去什么地方？去中文崇拜。我们唱的歌他们不懂，他们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一家人进到教会就分了三路人，要不不，然后散会以后再聚在一起，一个车回到同一个家，再回到家里头，每一个人的属灵经验都不一样的。这种是一种方便的一种的事工，很方便嘛，这样他讲英文的就青少年的你去搞，而孩子的你去搞，我们大人我们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来学习真理，我们讲得很深入，我们在这边彼此的相交，这种很容易砍断了这种跨代的传承的网络。Children 儿童升到青少年，这边需要传承，青少年进到大学需要传承，然后他们从大学进到社会需要传承，在一代一代中间要有人连接的，把它连接起来，让它能够有一个一贯通的这个的跨代的传承。跨代的崇拜很难做的 corporate worship，我刚刚也提过 All church worship 是没人喜欢的崇拜，中文讲中文就不喜欢，哎呀，唱的这个我不懂， 英文也觉得你们讲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所以没有人喜欢这个合在一起的崇拜。可是合在一起的崇拜要用心去思考，好好的做，请个讲员，讲员要能够沟通两代的，中英文都要行的，了解中西文化，一同的来把它连接起来。当然不是每个礼拜，可是这种跨代的崇拜，研究告诉我们，这是孩子会留在教会比较容易有这个连接的信仰。跨代的活动，那这个是我们教会传承生命啊，不是传承财产，不是传承文化，不是传承知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还有没有中文班。以前我们教会啊，很多华人教会都开一个中文班，因为这中文人的教会我们传承中文，我们不是中文班不好，中文班也带很多人信主，我知道，可是这个不是教会的使命。传承给他去的不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中国的文化，那对不起，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你觉得我哎呀这样的出卖你的文化。我们的使命不是要维持中国的文化， Amen。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成为跟随主的人，不是传承文化，不是传承知识，不是传承一个遗产，传承的一种生命，生命是要演绎的。跨代的传承，两文三语四代五个会众，这就是我们教会，这个也应该是你的教会。世代长辈，然后父母成年人，青少年儿童啊，这个三语，国语粤语英语五个会众，有青少年，有孩子，有粤语，有国语，有英语的青年，有五个的这样的会众，建立一种跨代的一种的经历。这是我们最近搞的一个退休会，760个人。你看我们的敬拜团队有成年人，带领的是成年人，有是粤语部的，然后跟他一同在台上唱的是一个国语部的敬拜的人，然后后面弹吉他的是一个大学生，前面唱的是两个青少年，还有小孩在这边，一个跨代的一个的敬拜团队。哇，我们都在那边拍手，在那边哇真的好，站在外面给我们一同的来说，你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一家人，一同来敬拜神。我唱的歌你不会你可以学，你唱的歌我不会我可以学，大家一同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一同来做活动，我们每个人写一个字条，写一个感恩彼此欣赏的话，然后贴在一棵树的上面，然后大家都写，大家去看爸爸妈妈写的，我写的，然后大家青少年写，孩子也写，贴在那边成为一棵树。这是传承，一种仪式，让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是一家有传承的一个这样的经验的。我们把它带回到教会，放在教会的一个大厅里头给大家来观看。然后最后一个图案，我们一同来做一些 project。大人带着小孩跟着青少年一同来做一个的care package， 拿去扶贫用的，大家用来做，一同来写一些东西，鼓励这些有需要的人一起做一些 project， 大家非常的享受。跨代的短宣，最近我们有一对短宣去北京，在这个民工学校里面服侍，28个人。两代上下一代四个背景，香港、台湾、美国、大陆的背景，三种语言，国语、粤语、英语，5天的营会，6个月的训练，把这28个人聚在一起，回来讲很多美好的见证，讲到他们两代之间怎么彼此欣赏，一同服侍，两代之间在不同的差异里面产生的冲突怎么解决，一同服侍，一同把扶贫的工作要做出去。每个孩子都需要有5个大人的朋友，这是研究的结果， Sticky Face 所说的 Fuller 研究的结果，一孩子有5个大人的朋友，他来到教会 他有五个大人的成年人的朋友，他有的话有关系的话，他就能够回到这个教，他的信仰能够传承，能够保存。这个是研究的一个结果。这些大人的朋友好像他老师师友同行，在小组是最好发生的事情。小组四个家庭，你做我孩子的朋友，我做你孩子的朋友，大家里面彼此的牧养对方的孩子。我带我小组里面的青少年带他去喝咖啡，他跟我跟他要等去喝咖啡，不是喝咖啡，他们不喝咖啡的，他们去 Jumbo Juice 喝那些很贵的这些的 drink， 有 protein 的那些东西在里头，我也喝啊，味道不是很好就是了。他们就跟谈话，他有事情可以跟我讲，彼此的牧养对方，一对一建立关系。今天早上所讲的这种门徒训练，在这种跨代的门徒训练里头可以发生的。肯定孩子的身份，告诉你是神所创造、神所拯救、有呼召的神爱的孩子。我带我弟兄的孩子去钓鱼、去露营，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去一同去。有一个弟兄带另外一个弟兄的孩子去打猎，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老爸问他：“哎，孩子，今天过得怎么样？”这孩子说 ：“This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他老爸很不舒服啊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没有我的份儿，你不需要我了。”有这种不是太舒服的感觉。我说：“你为什么那不舒服？”他交了那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成年的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他成为你孩子的师父，他去打猎，这个孩子永远记得，这个是 best day of his life。 在经过难关的时候，在有冲突，在有这些的身份的这个失落的时候，在遇到困难，人生有打击，考不上大学，然后交女朋友出现问题，这些他回来有没有人跟他讲啊？父母可能没办法了解，他可以跟这些叔叔阿姨来讲。我女儿，她有第一个男朋友，她把他带来，见谁呢？当然见老爸了啊！就带她第一个男朋友去见她这些叔叔阿姨，跟我说：“你请，他们都来家吃饭。”然后我把这五个叔叔阿姨都请来吃饭，然后她带她的男朋友来见他们。这些叔叔阿姨看到他们，哇，当然鼓励他啊，问长问短啊。这个男孩子很紧张啊，当然就是这个五个法官在那边审他，这种感情啊没结果，我告诉你啊。所以不一定成功的。那常文暖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大人的关系能够传承的下去，这个孩子属灵的身份能够被确定。透过仪式，有些强化的一些的仪式，你读圣经，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些的 ritual。 12岁带他去圣殿，让他第一次可以读圣经，哇。然后这个犹太人 Mishra 就是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在他成年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一些仪式，帮助他强化他的身份与认同，州里面办这些活动 celebrate 他的日子，毕业典礼，他洗礼啊，他受浸，替他庆祝纪念日，为他做一些的仪式，肯定与祝福。我们教会也做这个 blessing party，去大学之前，他的成年朋友请他来跟父母一起祝福他，为他祷告，每个长祝福的话啊，这些的 party 祝福的，在犹太文叫 bara， 犹太人做的也是祝福的，就是成年人祝福这些孩子在成长的时候经过一个阶段给他一个祝福啊，这些对孩子的这个传承很有重要，鼓励 有益的信仰的传统的这些的传承的对话，这个 sticky 连结的这种关系，鼓励父母，鼓励成年人跟孩子谈一些属灵的对话。可是研究告诉我们，一般的父母不跟孩子谈到信仰的问题，避开一些问题不谈，性不谈，同性恋不谈，然后可不可以作弊不谈啊，然后神是否存在，他怀疑的话，你用一个眼光看他，你这些问题都问，我不是教你很多了吗？那这个他以后就不敢问，他不敢问的时候，后来出现问题，他放弃了。所以精心安排一些对话，让他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分享你自己的属灵的经验。在小组请他们来，分享会请他们来，然后分享你怎么经历神，你读经的一些的，那你说用什么语文呢？他们来的时候你讲什么话？当然要讲英文呢，拜托。你坚持讲中文的话，他就听不懂，他就不来，是不是？你是成年人，你在这边上班，你可以学的，你用英文，你我说英文圣经都不懂，我重新学英文呢、啊。亚伯拉罕的英文名字是谁啊？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就学到亚伯拉罕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你就可以跟他沟通啊。要放下你的身段，谦卑你自己，辅救那些卑微的人，这圣经的教导，然后把他们建立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用英文。时间到了，把时间还给 Sandra。 做一个结论呢，下一代需要拥有自己的信仰，需要有教会的 unconditional support， 教会需要那种气氛，做门徒训练，夸大的这种门徒训练，做他的 mentor， make disciples globally， 在宣教地方做宣教，可以在家里面门训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带领的下一代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代，他们的潜力非常的大，他们有你的传承，他比你优秀，他比你机会多，他比你爱主，他可以因为你的传承，他成为你的把剑。圣经讲到这个孩子好像勇士剑带你们的剑，剑一射出去影响深远，是你够不上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把这下一代射出去，我们的影响可以影响到更远更深，传承的教会把下一代成为连结的一个信仰，这是我们一同要彼此学习的。先交给我先。
主席告诉我要我做一个结束的祝福祷告，我带着要来祝福祷告的心境参加今天最后一堂的聚会。一进会堂，两位同工告诉我说，陈牧师，你不只是做结束祷告，还要做 closing remark。 我说我一点都没有预备，我就安静，我就看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叫做建立基督的身体，从以弗所书第十二章取出来，我就安静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因为每一句话都受他的上下文脉的限制，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段经文我非常熟悉，当刚才我坐在台下一面听信息一面自己在默想，我心里面相当震撼。我需要说，接下来要对我们传道同工在教会里面带领担任讲道信息传道教导的同工，这是我们相当重大的责任。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经文明明告诉我们，他赐的有使徒，今天不再有使徒，使徒是解释神所启示的新约，来解释所赐的有先知，先知是旧约写下39卷圣经，使徒是写下27卷新约圣经。如果没有使徒，没有办法认证旧约所讲的预言是真实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用使徒在先，先知在后，他所赐的有使徒和先知，今天已经结束，接下来神所赐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三组人，或者说这两组人，在希腊文原文的圣经，牧师和教师是连在一起的。牧师必定是教师，而教师不一定是牧师。牧师需要身兼讲道教导的责任，同时要牧养，要关怀他自己的教会，好叫他的教会得以成长。所以今天教会有三组人，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上帝所呼召我们的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一个职分。要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被建立起来？传道同工啊，包括我自己，我们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我们在生命的属灵的程度到哪一个阶段，我的教会到大概属灵生命的程度会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认知，我们放手，我们栽培，我们做任何的事工到某一个层次，大概教会的层次应当不相上下。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既然是借着使徒先知今天把这圣经传给我们，我们用这样使徒先知所启示，神在他们身上所启示的经交托给我们，来教导这个教会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确实怎么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这是我的手机，现代青年人很多人用这个做他们的圣经，我因为手中没有圣经，以这个做代表。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要建立教会，离开上帝的道，怎么样建造呢？离开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对上帝的话语有同一的认识，相当程度的明白，而去实践上帝的道，我们才有办法归于一。所以如何归一？圣经说，认识上帝的儿子，这是基督论。他们认识主吗？认识耶稣吗？是福音书论到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他所行的神迹，他的工作，我们透过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得以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基督，需要竭力的认识基督，需要无论得时不得时，百般的将上帝的福音传讲出去，让他们能够更全备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以至于到有一天从我们心里面诚实的认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主，我从我心里面打开我的心灵，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主和个人的救主。第二，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除了认识基督，二方面像基督的样子。圣经中给我们耶稣的样子出现过这么一次，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从五岁到十二岁，犹太人他们五岁开始读律法，所谓的托拉，创出利民生五本圣经，所谓的律法书，五岁就开始研读律法，到十二岁总共七年，读了七年 圣经熟悉了，律法明白了，所以十二岁那一年耶稣到圣殿去，那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叫做成年之礼。十二岁就成年了，我们今天在美国十八岁是成年，犹太人他们是十二岁，读了七年的律法，应当明白了，给他们戴上一个帽子，如今你成年了，开始按照律法去行。如果教会真的是这样教导，五岁不管你是大人，你是壮年人，你是青年人，你是少年人，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就是圣经的语言。圣经是什么语言呢？圣经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及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赎计划。如果巴别塔把上帝给人的语言，统一的语言分散，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可能彼得是用希伯来文，有可能是用亚兰文，但是听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十五种不同各国各地各民各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听见他们自己的相谈，语言统一了。语言的统一是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管我们年纪多大，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内涵，同样学习认识基督。十二岁耶稣到了圣殿，那里形容耶稣是怎么样呢？他在智慧，他在身量，上帝喜爱他，人喜爱他，都一起增长。四方面，教会传道同工，我们当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哪四方面成长呢？我们自己先成长，智慧 mentality academic。 几年前我们妇女会邀请一个牧师来这里讲道，当时讲的时候我心里阿们，他说我们今天不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哈佛大学，不要送到这个常春藤大学，送去常春藤大学有什么用啊？我那时候心里阿们，对，讲的有道理，送到这些学校你看也不尊敬爸爸，不尊敬妈妈，嘴巴满口讲了一些不适合的话，不敬重长辈。如果在全美国全世界最高第一等的学府学出来是这样，那去哈佛做什么呢？不需要。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像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在智慧，在身量，在上帝喜爱他，在人喜爱他，身量是我们的 physical，人喜爱他是他的 social， 神爱他是他的 spiritual。 如果在这四方面我们从小像林牧师谆谆告诫我们的榜样，学习教导身教，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爱耶稣，我们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这样来学习带领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们四方面都很平衡的成长，成绩也很优秀，上哈佛 why not，上 Ivy League why not。 事实上今天要带动整个世界，神有他自己奇妙的手动工，但我们人为的方面巴不得把我们的孩子送到最棒的最强的学府。首先哈佛大学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立校的精神的大学，慢慢走偏了。 Penn State 很多好的名校都是基督教大学，可是在这些年当中，曾几何时被上帝使用了这些很重要的学府，今天是自由派的学风，应当把他们夺回。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哈佛，但是如果上帝这样带领，我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进名校，出来以后如果上帝这样的人真的是爱上帝爱人类，真的是有蛮有理想有抱负，神的恩赐在他的身上，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让他们进去带动整个世界的风潮。这是我心中的看见。因为这里谈到我们传道同工该做的是这些事情，使我们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传道同工两个很重要的职责，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带领朋友，带领我们大家成为一个做主耶稣基督门徒再造门徒的人，我们都传讲福音，带人领人归主认识基督。第二，彼此勉励，认识除了认识基督，要长成基督。在这四方面，从小自我要求，身体上的壮硕，灵性上的成长，我跟人群中间的合群，我在 夫妻中间的感情，同工中间的感情，在人际关系中间非常的处理得洽得体。那么同时在我们的智慧上好好的研读圣经，在我个人的本科行业，我是医学的，我是最尖端的医科医生，我如果是工程师的尖端的工程师，上两个礼拜前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有一个同工，他的女儿患了一种癌症病症，那同一天那一天他是告诉传来消息说他的爸爸在礼来药厂发明了一个药，当然是一个 teamwork， 他的父亲是一个主要的带队者， Princeton 大学在他们的学校将他的名字刻在一个板上，给他一个相当重要荣耀的认证 Recognition Award， 为这样感到高兴。如果我们能够挤进这些尖端的领域行业，为上帝做见证，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当做的。神带领我们传道人，带领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认识基督，长成基督。最后十四节说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动摇，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简单的说，就是分辨真伪。如果把孩子栽培起来，如果我们自己也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 gatekeeper， 世界的风是飘来飘去的，世界的喜欢、世界的嗜好、世界的花样是飘来飘去的。今天是穿长裙，明天是穿短裙，后天是穿露到这个腰下面的长裤，今天是紧身的短裤。无论世界的风范是如何，我们晓得在教会、在家庭已经栽培他们到一个程度，不但认识基督，而且长成基督，可以分辨真假。唯有这样，教会像这次的主题，我们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关于建立的基督的身体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分享，那个层面太广太宽。就像刚才我在教牧科的那一科里头，我说我到了神学院第一堂课，第一个老师用的第一本课本叫做 Church Growth， Church Growth 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 Church Growth is very complex， 教会增长是非常复杂的。同样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也是相当复杂的，但至少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隐约看见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传道同工，我们的责任相当重大，应当好好精研圣经，好好的自己以身作则，让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说的所行的能够相称。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在他的言语跟行动当中连成一点，找不到任何的距离，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我们都有距离，没有关系，盼望这个距离越来越缩短，越来越缩短。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教导带领我们的教会研读圣经，明白真道，认识基督，长成基督，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分辨真伪。所以当我们大人在聚会的时候传讲圣经，青年人聚会的时候传讲圣经，年少的人聚会的时候传讲圣经，每一个人都被同一本圣经的灵所感动，我们在基督里面找到一个共通点，因为这是世界已经统合统一的语言。今天一整天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无论如何把我们所学的带回去，把我们所听的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即使是一小步，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当你往后看的时候，那一小步是一个极大的大步。你们这次来参加聚会，盼望明年你们继续来，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名，愿他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我们所领受的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教会里面，成为世界之光，改造、改变、变化、更新这个世界，让每一个地方因着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世界不再一样。像马杰博士所说的，愿这世界比我出来的时候更好，宁愿烧尽不愿锈坏。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或者离开这个世界，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比我出来的时候，这世界更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这是第八年我们在这里举行 SS Bible conference， 你们一年都供应给我们有六七十位的传讲你信息话语的同工们，我们为这些同工们献上感恩，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从你